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9月7号晚8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正式开播。节目带领观众走进无锡西山区后桥街道懈怠荡村，展现出一幅湖荡连绵、鸡头米香的江南水乡画卷，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渔家传承的智慧与生活美学。随着节目热播，无锡芡实也随之走红。金秋时节正是无锡最具代表性的丰收季，除了水芹和茨菇要晚到初冬成熟，水八仙中的芡实、茭白、莲藕、纯菜、馄饨鳞、荸荠先后到了收获的季节。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太湖珍馐水八仙。今年无锡懈怠荡的芡实出得尤其早，大暑之天就开采了。随着央视《山水间的家》热播，这一下把无锡芡实给捧红了。最美乡村懈怠荡三面环水，水面69%，衬得上稀缺的江南水乡环境。如今建有苏南最大的500亩芡实基地，芡实成熟早且成规模，不经意首次成为苏南芡实的代表。芡实俗称鸡头米，夏种秋熟，并非江南所特有，南起东南亚，北至北大荒的沼泽湖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我国食用芡实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江苏海安清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土过大量的芡实种子。芡实有南北芡之分，无论个头、产量还是口感，南芡都远胜一筹。北芡偏筋，口感略糙，晒干后的干芡实含有丰富的淀粉，烹饪时加入适量的水淀粉，稀薄的汤汁瞬间就会变成浓稠的汤汁。勾芡一词最早很可能由此演化而来。而南芡则颗粒浑圆饱满，外观莹润柔香，入口香甜弹糯。南芡又常称苏芡，百余年间名声最响亮的要数南荡鸡头，即苏州黄天荡一带的鸡头米。三伏池塘沸，鸡头没可烹，香囊连颈破，玉指剥珠米。 宋代陶弼一首鸡头，把夏末满堂的果实和光洁如玉的鸡头米描绘得很是生动形象。自康熙无锡县志开始，历代无锡县志及金桂县志都有记载，芡实俗称为鸡头米，产自鹅湖华氏家族祖坟旁，该地种植面积不足百亩，每当秋风初起之时，芡实清香绽放如玉，万颗果实饱满圆润，令人见之忘机。当地居民多将吴中其他地区所产的芡实混杂售卖，若有人亲临产地观看采摘，农户便会提前将外地芡实藏于本地根系之下，因此市面上极少能见到真正的鹅湖芡实。可见300多年前最佳的鸡头米是在无锡鹅湖，只是不及百亩，以致吴中苏芡来冒牌。如此看来，与鹅湖近在咫尺的懈怠档鸡头米一举成名，也在情理之中，有点王者归来实至名归的味道。作为水八仙头牌，鸡头米一直是江南人餐桌上的心头好。最为经典的吃法就是做汤羹，甜汤能够更好带出鸡头米的软糯。等锅中水微沸，放入现剥的鸡头米，待到水再次沸腾即可起锅，短短几十秒足以唤起鸡头米那弹糯的口感。当然鸡头米也适合做菜，与虾仁、藕丁、荸荠丁同炒，调味只是一小撮盐，无论色香还是风味，清新至极，嫩香而不失鲜脆感。
就 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总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在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无锡地产水八仙茭白无疑排第一。茭白栽培集中于太湖流域，这儿是茭白的原生地。太湖水质肥，淤泥深，茭白长得肥大而白嫩。晋书中记载，四面湖泽皆是孤粪。茭白逐渐成为江南特产蔬菜，与纯菜鲈鱼并称为江南三珍。无锡是茭白之乡，无锡北郊的蕉农把位于梨花庄寺庙中的猛将神奉为主管茭白的神，称之为贤圣殿茭白老爷。每逢农历五月十日，蕉农在庙里演戏酬神。现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老八仙庙会，十殿老爷巡游，其中有一殿老爷就是贤圣殿茭白老爷。无锡所产茭白肉质细腻，白嫩，纤维少，口感清爽，心中带甜，一点都不腻味。无论是蒸炒炖烹拌等，都是又嫩又糯又香。虾子茭白是颇有特色的时令凉拌菜，也可做成葱油茭白、干烧茭白、香糟茭白等，还可以搭配各种荤素原料，如茭白肉丝、茭白毛豆子、咸菜茭白等，清新淡雅，颇有水乡风味。把茭白与肉糜拌制成馅料，还可以用来包馄饨、水饺、包子等，风味俱佳。无锡茭白在市场上深受欢迎，形成广义茭和流坛茭两大品种。1958年被上海引进，作为上海菜篮子工程为城市服务的重要举措，是栽于青浦练塘公社。2008年10月，练塘茭白成为地标农产品。到2011年，练塘镇茭白常年种植面积3万亩次，达练塘全镇80%以上，从业蕉农超过1.5万人，占全镇人口的27%以上，年产优质茭白5万多吨，年产值近2亿元，占全镇农业总产值的70%。成为华东地区种植茭白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乡镇，可谓小上海开花，大上海结果。水八仙中纯菜与茭白齐名，从明末开始人工栽培。苏州府志中记载，纯菜原本出自松江的三毛，而如今则产自太湖区域，主要是西山的萧下湾和东山的南湖岸边，其中又以东山的产量最为丰盛。杭州的西湖纯菜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从太湖移植过去的，后来成了杭州著名特产。纯菜嫩叶呈椭圆形，深绿色，嫩茎嫩芽、卷叶背面和茎蔓周围都分泌出一种白色透明类似于琼脂的胶状粘液，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葡萄糖，营养丰富。纯菜本身没有味道，胜在口感圆融、鲜美滑嫩。在《齐民要术》就有“诸菜之中，纯为第一”的记载。可惜无锡唯独纯菜没有种植，也几乎找不到种植的记载。但是无锡人制作纯菜菜肴却是颇为得心应手，例如纯菜鲈鱼丝、纯菜银鱼羹都是清香滑嫩、鲜味独特，别具风味。特别是纯菜羹， 入口润滑而不腻，鲜嫩异常。纯菜在汤羹中那独有的飘逸动感也绝无仅有。池塘中的仙艇，入秋后首推的便是菱角。明代文振亨在《常物志》第11卷中记载，菱角有青红两色， 红菱成熟较早，称为水红菱，稍晚成熟而个头更大的叫燕来红，青色的叫莺歌青，体型硕大的青菱名为馄饨菱，味道最为上乘。虽然这些品种都是秋季的美味，但口味挑剔的无锡人并非来者不拒，唯有味道最盛的馄饨菱才是无锡人金秋时节真正的心头好。无锡河网密布，水土肥沃，森象上里湖及马山江阴青阳等地均种植四角菱。四角菱生吃水甜，熟吃甜糯，吃口最好的就是森象上的四角菱，肉糯味甜，薄壳个大，这享誉百年的特产有馄饨菱之最的美名。只可惜种植水面只有数十亩，产量极少，于是里湖的四角菱就变成无锡馄饨菱的首选代表，生产区就在大炫小炫湖滨的千亩大菱塘，即如今的博公岛周边。菱塘在内中外三条芦苇荡护卫中，任凭风吹雨打都不怕。最叫人留恋的还是采菱的日子，初秋时节，湖面上一片欢乐的采菱场景。采菱做的是菱筒，有点像放大的长浴盆，不过墙板很高，这样可以多装菱。采菱人取一根长竹竿当竹篙，就像驾着一只小船向菱塘撑去。采菱时，人坐在菱筒里的小矮凳上，有时忙里偷闲，在菱壳上抓几只小虾作为鱼饵，沿着菱筒放下一只铜牌钩，一桶菱采下来，说不准会有十来条胡叉鱼上钩。再来说说莲藕，自古就有“秋藕最美，一身宝”的说法。新藕洁白如雪，质脆味甜，既可做水果或凉拌菜生食，又可经炒煮蒸煨等做成各种佳肴，还可以加工成藕粉、蜜饯等供人们食用。在进行莲藕加工时，可以根据其综合利用价值，使莲子、藕、叶、茎、藕节等都能得到充分利用。670年前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记载的熟灌藕，用好的蒸粉加入少量的蜂蜜灌进藕孔之中，从藕大的一头灌进去，然后用油纸将藕扎紧之后下锅煮，等到煮熟了再切成片，趁热将它吃掉。这道菜与现今的糖藕极其相似，可见古人也爱这一口香甜软糯。太湖水八仙中的茨菇荸荠，因多栽种水田烂泥中，常与洗草并称为烂田三宝。荸荠又名马蹄地栗，可生食熟食，做菜或者榨汁也可以吃。煮熟以后松软粘稠，略带一点甜味儿，也可以剥了皮然后炒着吃。秋时水八仙，赛过小神仙。水八仙作为江南地标植物，是太湖生态的标志，精耕农业生产的智慧结晶，甚至曾是灾荒时的生存依赖，现今已然成为江南人生命的有机构成，江南诗意生活必不可少的代表。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华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就好像两条鱼。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